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你准时的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每个礼拜在空中，美珍都会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一个生命的故事。上个礼拜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分享生命故事的是一对夫妇，也就是目前在美国洛杉矶芥菜种灵粮堂侍奉的何振东牧师、李子琪师母。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他们分享到自己如何在信仰当中从蒙召，然后成为传道人，进而能够在美国神奇妙带领他们去受装备，而今能够在美国洛杉矶华人教会有一个美好的侍奉。那么在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的是发生在这对夫妇生命当中非常重大的一个经历，就是李子琪师母罹患了末期卵巢癌。在这一段罹患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是如何去经历上帝的恩典，又是如何在彼此相爱、彼此同心经历这个过程当中看见上帝的恩典。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来分享何振东牧师、李子琪师母的生命故事。
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切慕，我要一生静静地跟随，让你牵我走天路。我心渴望，我灵切。
高兴能够再一次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何振东牧师、李子琪师母在节目当中继续分享上帝在你们生命当中非常宝贵的作为啊。那特别是这一次师母从美国来到台湾，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一本书问世了。这本书就是《黑夜的珍宝》。这本书的这个封底他说啊，在黑夜中我遇见了神。我想在圣经里面，耶利米书有一段非常宝贝的经文应许，曾经安慰了许多基督徒，那就是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为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句话其实安慰了许多许多曾经走过死荫幽谷的基督徒。因着这样的应许，使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经历到许多许多事情不明白，但是走过来之后发现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我们得到益处。那么今天在这一集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要来分享李子琪师母在他罹患了末期的卵巢癌啊，这件事情上又经历上帝奇妙的医治。那当然这一集我们也邀请到何振东牧师也和我们谈谈，身为一个罹患了重大疾病的家属，又是一个牧者如何来带领着孩子一起陪伴妻子来走过这段路程相信这集节目也能够成为许多许多人祝福。所以我想一开始我先请牧师来谈哈，因为牧师是首当其冲面对这样一个冲击的人抛开牧师的职分来讲，身为一个丈夫在面对挚爱的妻子罹患了这个疾病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你的心情的转折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走过来的？
我大概就一个想法，就是很遗憾我不在他身边。当他知道的时候，我正在海外宣教，所以他说我有急诊，我要去医院看挂急诊。我刚刚才有一个短宣的这个结束，收到他的这个电话，我说好，那你赶快去看吧。然后我就又去了别的几个地方，然后到了一个最后到了一点，在那边开会的时候，我另外一个同工就打电话来，他就打电话告诉我说，何牧师，师母得癌症末期，卵巢癌，癌症末期。我其实那天他打电话给我之前那个上午我正讲完一篇的信息，讲完了信息要跟同工们开会彼此勉励，然后电话就来了。当然你刚刚问我说我的感想是什么，我接了那个电话，我当然很想说很遗憾我不在他身边跟他一起接受，一起听这个信息，一起听这个看起来是咒诅，是灾祸，是何等倒霉不顺利的事情。可是我没办法做什么了，我那时候已经在海外了，我那时候确实不在他身边。后来我就跟他讲，电话里面我就说可不可以他可不可以对孩子们说母亲得了癌症末期，至于对他的母亲要告诉八十几岁的母亲他的女儿得癌症我说等我回来，等我回家我们再一同面对母亲。但是孩子因为已经看见母亲住院了，报告也会要出来，所以一定会要面对。我觉得我这个做丈夫的在海外听到的时候我就为我的姊妹很高兴，因为神拣选她面对，因为神知道她我这个做丈夫的不在身边，所以我回去以后就努力更要做好做丈夫的。
是，刚才牧师说到其实当师母接到这样一个讯息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在你的身边。那我想牧师毕竟是男人哦，在表达情感上没有那么细腻，但是我读这本书就是《黑夜中的珍宝》这本书的时候他当下是觉得说，是不是他没有好好照顾你，是不是他没有 尽到做丈夫的责任。可能很多情感是用文笔来叙述比较容易表达，就言语可能三言两语就带过去了。所以我真的很鼓励收音机旁听众朋友有机会去读这本《黑夜的珍宝》哦。
如果你要问那个的话，你真要让我讲那个的话呢，我就举个例给你听好了。我在飞机上赶回去的时候，20多个小时这样子啊，当然包括转机等等。我就坐到那个商务舱的位置，我就在那里一方面想到一起走人生道路20几年，我的半辈子都是跟他在一起，有许多甜蜜的回忆，有许多一起奋斗，一起努力往前，一起有共同的目标，一起同心祷告。每一次同心祷告的时候，就看见上帝怎么样祝福我们。同心祷告就抽到国民住宅10万分之1的机会，就抽到同，就说神怎么样祝福我们每一次同心合一的祷告。同心合一祷告要求主引导我们走下一步人生的道路，一步一步走，就充满了许多的感谢。所以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因为坐在商务舱里面，一个人坐那儿跟旁边的人都有点点距离。我有时候一下流着眼泪，一下子在那里笑，一下子在那里躺在那里，眼睛闭着，在那里安静。我跟你讲，最难的是这个旁边要招呼我的那个空中小姐，她不知道是不是该拿餐点给我了，她不知道是不是该要安慰什么，她不知道该做什么。她走过的时候，偷偷看我一眼就走开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知道，我那个时候，我整个这10几20个钟头在飞机上，神让我回想，很宝贝，有一个妻子陪我走人生的道路，我很感谢神，不论得不医治不得医治，回顾过去的年日，神给我这样一个帮助者陪我走人生的道路，一同服侍神，同心合一的经历上帝在我们当中，我觉得非常的宝贝。
是，说到李子柒师母呢，我想也再一次的介绍她，是在1975年在格里汉牧师的布道会当中决志，1982年跟着丈夫何振东牧师一起就是奉献自己传道，1990年重生之后，在基督里面得到非常大的喜乐。那么现在有一个女儿，已经24岁了，儿子有14岁。那么但是呢，在儿女虽然已经算是很大了，半大不大的情况之下，在服侍当中又是这么火热的情况之下，突然间必须面对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一件不能说是打击，但是却是一个意料之外的一个事件发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对你来讲肯定是一个非常贴切的，而且是非常感同身受的一个经历啊。师母，能不能谈谈就是在这之前你有没有什么身体上的状况发生？因为一发现已经是末期了，那在这之前是不是都没有任何征兆？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但是请你也不要害怕，并不是说我有什么症状你就会怎么样。我都定期检查子宫，所以并不是我没有检查身体，但是因为卵巢是非常隐藏在后面的，所以非常难发现。所以医生说每卵巢发现的时候多半都是比较后期了，就是说不是那么容易像子宫颈发现初期。然后另外我只有我的腿常常很酸，我们每次出去训练或出去教学，我有时候就会两条腿好像爬了一座山。我就跟牧师说我也没爬山，为什么我这么累？所以腿酸是一个，另外就是我经常上厕所。那这个妇科医生说我是子宫下坠，因为年纪也大了，他就觉得开刀也不未必是合适。那其他就是我如果进乡村我常常会腹泻，就是这三个，如果你一定要说我有什么症状就是这个。但是其他来讲我的身体蛮健康的，我吃的也很健康，也运动，而且又长得蛮好的哈，你懂我的意思，就是没有什么病痛呀，所以完全没有征兆，确实很意外。所以当我11月多快要感恩节的时候，我进急诊是因为我觉得肚子很胀，而且胀到有点像怀孕1-2个月，那所以很不舒服。但是我急诊的时候医生就很轻松的说，哦，你是胀气，你就吃胀气的药吧。我回家之后我又再看了中医，也看了我的家庭医生，都判不出什么结果。 再过了一个星期就更严重。我记得这是2002年的感恩节，65个人在我们家这个感恩宴会晚上吃饭，我就觉得我自己像一个炸弹，我好像觉得我的肚皮随时要炸掉。所以到了感恩节的晚上，我就打给我的同工，因为牧师在海外，我就打给我同工说，可不可以明天开车带我去再看一次急诊。我因为太不舒服了，很奇怪的感觉，从来没这么痛苦过。我说我明天要急诊，就是为了急诊就比较容易知道结果，如果看医生可能又要拖。他就说好。那第二天到了急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非常不舒服，因为是2度急诊，他们就比较认真哈，然后就帮我照那个超音波。一照完超音波呢，就有一个医生，护士还是医生我忘了，他就过来跟我打针。那我就说你为什么要打针呢？他就说你必须要打，原来是个镇静剂。他一打下去，我就整个人有点像飘飘欲仙这样。然后这个时候左边就走来一个黑人女医生，她就摸着我的手，就一直跟我说，哎呀，我真的很难过，为你难过，你得了癌症。他说因为你的器官都飘在水里面。我一听癌症的时候我就呆了，因为我的头脑里一直在想细菌感染吧，乡村里面的水喝得不干净，或许是怎么样。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得癌症，到底我吃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体内到底怎么样了，是什么癌。我整个人就掉在那个汪洋大海里面，一片混乱，整个的思绪就乱七八糟，惊慌失措。可是就在那个时刻，我就想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的神总知道。所以我就转向耶稣，当我一转向他，我跟主说，主啊，你什么都知道。我只是这样说一句话，我连阿们都还没有说，好奇妙，就有一个平安笼罩着我，像一个毯子把我包裹起来。我觉得我本来在狂风暴雨之中，可是完全的那些都平静了。所以圣经里说的是真的，平静风海的主，他能够平静我们动荡不安的心。然后后来就叫孩子们进来，就跟他们讲。孩子们一听到我得癌症，第一个当然先哭了，哭了第一句话就问我，妈妈你会不会死啊？我就说妈妈也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怎样了。可是我说我们来投靠神吧，我们一直都是信靠他的，他是好的。我还忘了告诉你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当那个医生在安慰我的时候，我就回头对他说，我很谢谢你安慰我，可是我要对你说，无论发生什么事在我的生命里都是好的，因为我的神是好的。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很高兴，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好高兴，人家都跟我说癌症了，我也不是想找这个疾病，可是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我的神是好的神，我可以信靠他。20年来跟随他服侍他，我的神是好的神，无论什么我都可以信靠他，神在这里。刚才我弟兄讲他的心，其实我很感动，爱是不需要一定在身边的，那么远爱还是一样的。但是他那个时候的分享是很感动的，因为他正在跟他们那些同工们分享的信息，我就知道神在我们这里，神也在他那里。你要不要分享那个经文？
那天早上我分享的是以赛亚书第41章第8节到第16节，那里讲到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当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是你领受这一段经文的里面，第一个我要知道我自己是谁，我是神的仆人，我是神所拣选的，在他的身上，在我们的神的心意的里面，他所许可的事当中，他对我是什么，他在我的心中是什么，我到底服侍的是谁。他有同在，他有拣选，他有扶持。我那天早上分享就这一段，可是神不是只有要我讲道，神也要透过道让我行道，神也透过道让我知道 他是这样一位对我们的神。他不是只有在文字上说他是一位爱的神，他不是只有在文字上说哦，你是我所拣选的，他更是与我们同在的。他不是嘴里说，只是经上只是字上字句那里说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是真实的在每一个黑夜里面与我们同在的这样一位以马内利的神。所以神虽然要我讲这篇道，神坚定我的心，神也让我在黑夜的时候跟师母一起面对，我们是他拣选，他与我们同在，他用他自己的恩手带着钉痕的手扶持我们走完这段路程。
阿们。是，我想这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故事啊，让我想到说在黑的夜里上帝都在为我们值夜班。
是，
上帝都在为我们值夜班，在看顾着我们，他是不打盹不休息的神，他时刻眷顾着我们。不过面对这样一个疾病的打击，对你们来说它还是实际存在的问题。当刚才牧师有说到说圣经上的话不是一句口号，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耶稣里面有平安。师母刚才也真实经历到，当他转向神的时候就有那个完全的平安包裹着他啊，让他完全没有惧怕，然后能够坦然面对孩子，面对整个事实。但是刚才牧师提到一个点，就是对孩子说还容易，但是对年长的母亲来说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牧师也说他愿意跟着你一起来告诉母亲。那我想听众也会很好奇，你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分享这个事情让母亲知道，而母亲知道之后你们又是接下来怎么样去面对这一路的所谓的疗程，或者是疾病当中要面对的许多的艰难。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等我回去一起跟我的岳母说，因为我的父母已经过世了哈，那我的岳父也已经安息了，所以面对的就是80多岁的85、86岁的岳母。这件事情的临到，神给我们恩典，在过去年日里面许多点点滴滴大事小事当中，神也给我们恩典，而在那些大事小事当中，神让我可以跟我的岳母一起祷告，一起走许多的事情，让我的岳母看见神在我们的家里。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当我说我们一起要面对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在这个之前有许多累积的神在上帝的面前信靠神信靠神信靠神。我们要买房子，我们需要搬家，我们需要搬聚会的地点，各样的事情信靠神信靠神。我们的孩子要上学信靠神，神必有预备，点点滴滴都是这样走过来。所以当有癌症的时候只不过是另外一件事而已，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一样要告诉我的岳母，我们继续信靠神，他必有预备。但是我为什么说我们一起，是因为让我的母亲知道我们同心一起往前走。我们不会说有一个人软弱其他人就倒了或者是不管了，那我们就是一起继续同心信靠神仰望神。而我真的很 amazing， 就是很惊讶我的岳母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反应。你知道从知道的第一天一直到他得医治，这整个的过程我的岳母的表现的那个信靠上帝信心那个态度，简直是我都完全是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
那这个要感谢神，因为我的母亲也是信靠神的人啊。我在开刀的前一个晚上，我们在医院里的会客室有一个小小的聚会，把弟兄姊妹找来然后呢就跟他们宣布这个消息。他们很惊讶，因为我们打算，因为时间很仓促，我们就是决定在开刀前一晚告诉他们。那告诉他们的时候，神给了我一个信息，神说明天开刀，不管你从那个门出去或是从这个门回来，你都是得胜的，因为我是得胜的。这个信息使我欢喜快乐，因为我知道主就是得胜的，我永远是得胜的，因为我跟他在一起。那另外更感谢的就是在进手术房的清晨，神给了我一个应许，就是诗篇91篇。 这一片的应许实在是太奇妙太美好，要我都不敢相信，但是我就是感谢神，因为是他赐下的，我就相信。所以在我进手术房之前，我就跟我的家人招手说，我等一下会从这个门出来，你们放心好了，主的应许已经对我说了。然后他们就开始通通在看诗篇九十一篇。看完之后呢，我要讲到我的母亲，在这一段好几个月的里面，她从开始看我化疗啊等等哈，一直到这样，她就是很快乐，因为她说我不能忧愁，因为耶稣给你的应许是这么好的应许，我怎么能忧愁呢？我有什么理由要忧愁呢？因为他这么爱你，所以他就每一次不一定，因为妈妈住在另外一个房子，可是他就是早晨起来或晚上或任何时刻，他说我无论走到哪，我就是想到诗篇九十一篇，我就欢喜快乐。要知道我的母亲原来是一个非常忧愁的人，因为我父亲生病的时候，他就是心就挂在我爸爸的身上，可是神释放了他我父亲走后的一年，耶稣已经释放了他的心，所以虽然他85岁，他这些日子越来越释放，越来越快乐。我非常的感恩有家人陪伴，有教会弟兄姊妹，还有各地各方的带导，真的感谢神，一切都是恩典。
我想其实诗篇九十一篇整个有很多的经文是甚至于是在师母做化疗的当中，那些经文都应验出来。我举个例哈，在化疗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肚子里面好像箭一样，飞来飞去，一下扎这边不舒服，一下那边不舒服，都好像箭刺的痛。可是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节一节，然后都当这么不舒服的时候，师母就回到诗篇九一篇九十一篇，神在这些经文里面怎么说？
好。我就分享诗篇九十一篇给你。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每一次我读到诗篇九十一篇，我就感谢神，因为我是不配的，我也有很多的悔改，可是无论怎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是好的神。
我想从2002年12月20号到2003年2月21号，师母一共经过了4次的化疗。那我想在这一段从罹患了末期卵巢癌这个事件出现之后，到如今已经完全蒙神医治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经历是值得分享的。在4次化疗当中到底出现哪些状况，那身为家属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信心跟所面对环境的一个拉扯，信心是倚靠神，可是环境好像看起来不一定是这样。当时你们怎么样来靠着神面对？
我想当讲到癌症末期的时候，要给你几个数字。 还让我们真的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末期的状况。正常人癌症的指数是0到35，师母那个时候癌症指数是9140，也就是一般人的几百倍啊，300多倍啊。那么我们对这个，我们是外行，我们也不是医生，所以不是那么的就知道很高的很可怕，高的过分了，然后都不是那么明白。我等到后来要出院的时候才看到在诊所，在那个医院里面，他给我看到他的病历是一大叠，好厚好厚的一个病历。当他们医院里面做医学报道的时候，才知道师母的血液里面都已经变色了，变成绿色跟黑色。所以呢，医生觉得他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个在急诊室，在手术房都就是带着眼泪，那些基督徒那些医生，外国医生来看的时候都觉得很难过啊。那因为在所知道的一些还有一些数字呢，是95%的人在甚至于化疗还没有做完就已经离开了。当师母在17号的时候要出院的时候，医生都说要出院了，给我们带一些交代该怎么注意啊。那现在也没什么要我们注意的，就是休息嘛。那时候医生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就特别追到那个医生的面前，我说到底我太太可以活多久？你知道美国人是不太愿意说的，因为怕会有别的纠纷出现。他就先说可能一个月，然后说但是也可能3-4年呢，也可能有十几年呢反正我们尽力嘛。所以他很保留，可是我知道在他的心里面恐怕连圣诞节都过不了。所以我本来那个时候想说，我们17号如果出院的话呢，在一个礼拜就要过圣诞节了，去年的圣诞节。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先不要做化疗，等好好的过完一个圣诞节，也许是最后一个圣诞节，让我们好好的过完。因为我知道做化疗的话呢，就恐怕身体受不了了。可是我就跟医生这样要求，可不可以过完圣诞节，或者说过完年才做化疗？医生说不行，下礼拜马上就开始做。所以我们去年在圣诞节之前就开始做化疗了。你说的没有错，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会不会面对很多的挣扎？我想对我们家来讲，我们应该看什么医生，哪一个癌症科的医生，哪一个癌症的医院。因为在我们那边有很好的癌症科医生的，也有一个 city 是叫做 City of Hope， 那就是癌症致癌的中心啊，一个城市，那么都是癌症中心的。可是那时候我们就祷告说，主啊，你为我们预备医生医院，因为这些都不是我们所想到的会临到的，你就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神，你为我们预备哪个医生，我们就跟从主你的许可，我们就看那个医生。很奇妙，因为我相信神要让这个癌症医生看见神他自己的作为。
阿门。
呀，因为这个癌症这个癌症科医生在这个医院里面非常有名，那在他都是看到这是神的作为。最后他说的是 "It's God"， 这是神做的，不是他的医学的知识，也不是任何的药物，这是完全是神做的。
因为在生病的当中，经过无数的白天夜晚。很漫长，当你无能为力躺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日子是那样的漫长。可是不管有多少的痛苦，有多少的各样不同的感觉我最感谢的就是在这一切之上有神的爱。我在黑暗的夜晚遇见主，就是好像20多年，我觉得我几乎像第一次感受到他的爱和他的受死，耶稣那样的亲近，那样的真实，那样的细腻，那样的伟大。我真的是感谢神。这首歌说，主我感谢你，为你丰盛的爱。主我感谢你，为你所流的宝血。主我感谢你，为你替我受死。主我感谢你的爱。
主我感谢你，为你丰盛的爱。主我感 感谢你为你所留的宝血，主我感谢你为你替我受死，哦主我感谢你的爱，主我感谢你为你疯。
刚才我们在歌曲之前听到了何振东牧师谈到师母要接受四次的化疗，那这是四次化疗当中每一次接受化疗对师母来讲都是一次煎熬，因为我们听过许多癌症的病人在接受化疗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辛苦的，那师母跟我们谈一谈在这段经历化疗的过程当中您这位当事人是怎么样去面对每一次所接受的化疗。
医生是说一定要做六次，照他的专业他是非常好的医生，可是非常奇妙，就是我做到第四次之后耶稣来了。好，那我先讲讲在这段日子里面，当然最明显的就是说身体上的反应。我记得我第一次做化疗走路进去，可是出来的时候是轮椅推出来，然后回到家连上厕所拿杯子拿卫生纸都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力气，我从腰部到小腿好像突然之间被人家拿走了。你就想想看，这是我有限的言语所能够描述的感觉。我们站起来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其实站起来那个力量是何等的重要，当那个力量拿走的时候你就是不能站了，无能为力，我完全无能为力，我上一个厕所都需要牧师抱我进去，然后很辛苦的有各样各样的感觉。可是我并不想说一直诉说这些痛苦，因为人对于痛苦的忍受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比我痛苦的人太多了，有的人不是身体上的痛苦，是心灵上的痛苦。这是一个破碎的时代，人都有不同的遭遇，但是我承认这个中间确实有许许多多难熬的夜晚，尤其是有30天不能够睡觉。医生有给我开安眠药，但是呢药好像吃下去也必须要熬个一两小时才能够入睡，所以我才体会到失眠的人他们的痛苦。另外就是这个化疗的反应，在不管是胃啊或是身体里面啊，就像牧师刚才提的，很奇怪，好像有剑在我肚子里这样窜来窜去，就不知道那种怎么说明怎么描写我都不知道。还有就是呕吐啊，以及掉头发，开头掉一点，后来就是一把一把掉，最后掉成完全的光，没有一根毛，光秃秃的，眉毛也掉了。我没有特别的注意我自己，有一天我姐姐跟我说，哎，你眼毛怎么变成剩几根了，我才仔细的靠镜子一看，哇，眼毛也掉了。可是啊，当你经过死亡边缘的时候，你哪里会再注意说我头发掉几根呢，因为死亡就是那样的靠近。可是很奇妙，神借着这个患难使我面对死亡，我要感谢神。确实我不知道耶稣会不会在地上医治我，当时我不知道，我相信神能够，但是我也预备我自己，我的家人，我教会弟兄姊妹，还有很多的好像就亲爱的人，我都跟他们说我要面对，就是如果主耶稣在地上不医治我，我要回家。我回家的话，我说虽然有点舍不得，可是我要在我走以前把主要我做的工可以做完，因为我深信主要我们回家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刻，并不是癌症夺取我们的生命，意外夺取我们的生命，因为生命是在神的手中，神都有他最好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简单的相信他，而且永远的相信他，因为他向我显明他是这样信实又可靠。 那在很多黑暗的夜晚，我们就是靠着同心的祷告，有的时候我就是呼喊耶稣，有时候连呼喊的力气都没有，我只有把我的心转向他。但是耶稣总是在那里，他的爱，他的同在，好奇妙。我很想跟你分享，有好几次当我觉得我很痛苦，我也这样仰望神的时候，我以为耶稣就会减轻我的痛苦，可是有几次并没有好转，但是耶稣却把我带到另外的一些地方，我就称它为奇异的旅行。我想跟你分享其中的一个。有一次，就是我在躺在床上很痛苦的时候，主耶稣就带我去靠近一个人，就是耶稣牵着我的手带我看那个人的一生，好像一个电影，真的很奇妙。从他小时候演到他长大，他的一生是那样的痛苦，受尽了折磨委屈，可是他好像没有人可以倾诉。然后他就是我看到他的脸，就是一个扭曲忧愁没有盼望的脸，可是忽然之间就演到他遇见了耶稣，好奇妙啊！他的脸就开始变得好喜乐，他整个的脸开始有了光芒，有了笑容。然后我就看到好像耶稣又让我放远这个镜头，让我看见他泡在一个大海洋里面。主就对我说，这海洋就好像我的爱，我就看到那个爱就流进这个人的心，把他每一片的破碎，把他人生过去一切的错误、羞辱、失败、挫折、痛苦、伤心，一切一切都洗净了。好奇妙，他的里外都被主的爱医治了。然后我就看到他那么快乐地泡在那个海里，主的爱不但就是像那大海洋，也像一个江河，是永流不尽的。然后我就看到我也泡在那个爱的海洋里面，主的爱岂只是汪洋大海呢？爱只是他所造的千万千千万万中的一点而已，可是对我们来讲，我看那爱那个海洋已经够大够大了，而且是那样的真实。每一个人，亲爱的朋友，你都可以到这爱的大海洋里，因为有一道江河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的，有一个泉源充满了神的大爱，神呼唤我们来喝这活水，可以涌出丰盛无限，因为这是一道河，是主耶稣爱的河，是他为我们流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可以医治我们破碎的心。这一道河是一个永不干竭的江河，我感谢神，他是那一道永不干竭的江河。
有一道江河从神宝座流出，有一个泉源充满神的大爱，来喝这活水，涌出丰盛无限。这是一道河，永不干竭。
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相信牧师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陪伴师母走完这一段人生最后的一个旅程。但是结果是师母被医治了，感谢主。这个事件的结局他是感恩的，他是荣耀神的，就是师母被医治了。师母被医治了，而且完全被医治的时候，牧师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在过程当中其实就有两个决定。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要做化疗，因为神告诉我们就是接受医生所讲的这样指示去做，除非神停止我们，我们就停。 若是没有，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但也知道要做化疗的时候会很辛苦啊。刚刚师母也讲到头发会掉光，你知道他头发掉的时候，我早上第一件事情他就上厕所，我把他送到厕所，然后第一件事就赶快拿吸尘器把头发他的枕头上头发全部吸掉。我那时候还怕他会不会看到头发掉了会伤心会紧张。那这些里面当时我们就做决定两件事情，在我们心里面做了决定，我跟师母两个。第一，不论过程有多艰难，不论化疗有多痛苦，不论照顾有多难，我们不要抱怨。
阿们。
因为神所许可给我们的，他一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跟力量。我为什么不让神在许可给我的事情里面去支取应有的智慧跟力量呢？我抱怨于是有何补呢？第二个，就是我们有生的年日真的不知道有多长。如果就是只有三个月，如果就是只有三年，我应当在我有生的年日要完成神所托付我们要做的事。
阿们。
所以我们做决定两个决定，第一不抱怨，第二个就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完，好让我们将来见天父的时候说，主啊，你交托给我的仆人做了，好让我安息在神的手中。
阿们。
所以这样过程里面，其实在过程的当中也有还有很多的挣扎。那有一些时候我们同心祷告，哎，他就睡觉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在祷告，全家祷告，今世祷告，他晚上还是不能睡，还是带着很大的痛苦。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当我们俩一起带祷告的时候，可是疼痛没有拿走，我却看见他在那里流泪。哎，我知道这个流泪，这个泪不是那种自卑自怜的眼泪，我就觉得他在那里流泪，我想一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我就问他。
我那一天很感动，就是当我自己很痛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还可以吃止痛药或者打止痛针，可是当我转向十字架，我就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手他的脚那钉子就这样钉过去，而且他的血一滴一滴的流，直到他为我们完全的舍命。我不知道耶稣为我们受的苦是怎样的苦，我觉得我一生好像领圣餐也这么多次，服侍主也这么多年，可是从来没有像在那黑暗的夜晚，当我看他，当我想他的时候，我感受到他那样的受苦，他的爱，他那样甘愿的挂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我的苦他体会，可是他的苦我没有办法体会。我就是感谢神，我想到耶稣没有止痛针，想到耶稣没有吃止痛药，想到他甘心乐意的挂在那里为我们舍命，我就是被他的爱感动。
而他那样做，主耶稣那样做，是为了行完天父的旨意，好让我们世人有盼望的活着，因为知道我们的归宿不是死了就了了，乃是死了进到天父为我们预备的地方。
阿们。
所以不论是在过程当中，或者你说师母好了以后，我说好了以后，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完神要我们做的事。
阿们。真的是非常荣美的一个见证哦。我想在这里呢，节目将近到尾声的时候，想邀请师母来为我们做一件事情，这是我心里的一个感动。就像你说，其实今天有许多的人，他不一定是身体上有这个疾病，可能是心理上有这样的一个疼痛，也有许多的人可能在病痛当中只限于自怜自爱，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还有一个更广阔的爱在包围着我们。那我真的很想邀请师母，我们想我们一起在麦克风的面前祝福所有听到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不管是来自肉体上的疾病，或者是灵里面心灵里面深处的伤痛跟疾病，我们都求神来释放来医治，并且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也好，或者他正在需要帮助的一些还不是基督徒朋友也好，上帝都爱我们。
Amen.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祷告能够来祝福所有现在正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所以请师母带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
好的我祷告之前我要说我是怎么样得医治，是3月17号的下午， 当我躺在床上，耶稣的荣耀充满在我的房间里，他对我说他医治了我。所以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你不是只有医治我们的身体，这身体有一天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可是你是救赎我们的全人，你是我们身心灵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舍了生命，使我们全人得到救赎，得到一个永恒的盼望，是我们活在这地上就可以拥有的盼望。我们的人生不是只等候得医治，或者是等候某一个事情的成全，我们所等候的乃是耶稣你自己。可是主啊，是你自己把你给了我们，耶稣我感谢你。因此我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听到这信息的朋友或弟兄姊妹，不管他们的一生有什么样的需要，不管他们经历的环境是在高山是在低谷，没有一个最深的坑是你不能够去的。主啊，我想到我这样一个罪人，我这样一个全身扩散癌细胞扩散的人，你可以进到我的里面，洗净我的污秽，洗净我的身体，洗净我的灵魂，有谁你不能够做呢？亲爱的主啊，我愿你自己的恩手，你的同在，你爱的触摸临到每一颗心，在你凡事都能。我是一个全然不能的人，可是在我的里面有一位全然能够的救主，因此就彰显了你的荣耀。主啊，若有朋友还从来没有你在他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你现在可以打开你的心，你可以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神，谢谢你，我愿意打开我的心，请你进来，洗净我的罪，爱我到永远。谢谢你听我的祷告，这是一个接受主的祷告。至于其他的朋友，我还愿意再一次恳求，主耶稣，愿你的大爱进到每一颗心，做最美的工作，让我们人生虽然经过艰难、破碎、苦难，但是这一切把我们推向你爱的怀抱，把我们牵到你爱的大海洋里。谢谢你，亲爱的主，你的爱是一切的答案。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我们把何振东牧师、李子琪师母的生命故事分享完了。在这两个礼拜的时间当中，我们从他们的蒙召到服侍神，以及在生命历程当中经历癌症这个重大的打击之时，他们仍然跟上帝的生命是紧紧相连。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深深的盼望今天节目当中所分享的故事内容能够感动你的心，也能够鼓励你愿意来到上帝面前。不论你在任何的光景当中，上帝能够帮助你。如果对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欢迎你来信给我们，或者传真你的心情给我们。传真请传送到27557822，27557822。如果是外县市的朋友，请你记得拨02。你的来信可以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给我美珍收都可以。在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会了，记得在下一次见面之前要好好保重你自己哦。愿上帝亲自与你同在。耶稣爱你，我们关心你。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 着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如果你